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每天都需要做决定。多玛·孟孙会长曾教导我们，命运取决于决定，明智地运用你的自由来做自己，来自己做决定，对你现在和永恒的灵性成长而言，乃是至关紧要的。就算年纪再小，也能够学习。即使年龄再大，也能够改变。这种想要学习和改变的渴望，乃是上天赐予的，目的是让你得到永恒的进步。每一天都有机会做关乎永恒的决定。我们是永恒的人物，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圣经中记载，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最近听到一群孩子唱着我是神的孩子这首受人喜爱的歌曲，我心想，为什么我不常听到爱唱歌的母亲或忠心的父亲唱这首歌呢？我们不都是神的孩子吗？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是神的孩子。身为神的孩子，我们应当全心全意爱他，甚至远超过爱我们世上的父母。我们应当爱邻人如同兄弟姐妹，没有比这两项更大的诫命了。我们也应当敬重人类生命的价值，不管这生命发展到哪一个阶段。经文中教导，身体和灵就是人的灵魂。由于你的生命拥有这双重的特性，因此要感谢神赐给你们身体和灵这两份无价的礼物。担任医师的经验让我对人类的身体怀着极深的崇敬。神创造并赐给你的这一份礼物真的非比寻常。想一想，你的眼睛可以看，你耳朵可以听，手指可以触摸周遭所有美好的事物，大脑可以让你学习思考推理，你的心脏日以继夜毫不倦怠地跳动，甚至几乎让你感受不到它的运作。你的身体会自我保护，疼痛是一种警讯，表示某个地方出了问题，需要加以关注。你偶尔会感染疾病，这时你的身体会产生抗体，增加你对往后感染的抵抗力。你的身体会自我修复，割伤和淤青会复原，断掉的骨头会能再度变得强健。我举出的例子只不过是神赐给你奇妙身体的许多特质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似乎每个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人的身体状况需要特别照顾。足以告诉我们一种因应这类挑战的模式。他说，我赋予世人弱点，让他们使他们得以谦卑，因为如果他们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美好而特别的灵性通常住在不完美的身体中，拥有这种身体的恩赐实际上可以巩固家庭。只要父母和手足愿意为天生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老化的过程就和死亡一样，也是神的恩赐。骨肉身体最终的死亡乃是神伟大幸福计划中必经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让你的灵可以回到他的身边。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唯有尚未准备好迎接神的人死亡才算是早逝。身体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是如此的重要，难怪使徒保罗将它形容是神的殿。你每次照镜子的时候，要把你的身体看作是自己的圣殿，就是每天都应当心怀感激地加以重温的真理。这项真理会对你的决定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让你知道该如何来照顾和善用自己的身体。这些决定会塑造你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灵的殿，你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会影响到你的灵，会影响你永恒命运的一些决定，包括你会怎样选择照顾和使用自己的身体，你选择培养哪一些灵性的品格。你的灵会永远存在。主对他的先知亚伯拉罕说，你在出生之前就已被拣选。主对耶利米和其他许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他也是这样说到你的。天父已经认识你很长的一段时间，身为他的儿女，你蒙他拣选在这个时候来到世上，在他世上的伟业中担任领袖。你不是因为你的身体特质而被拣选，而是因为有果敢、勇气、心地正直、渴望真理、寻求智慧、乐意服务等灵性的品格而蒙拣选。你在前身就已经培养出其中的一些品格，而其他的一些品格只要你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坚持不懈地去培养，就可以培养出来。自制力是一项关键的灵性品格，也就是有力量用理智去约束欲望。自制力能建立强烈的良知，在你陷入困难和受到诱惑试探的处境的时候，良知就会决定做出何种道德的反应。进食会帮助你的灵性，你的灵培养驾驭身体欲望的力量。进食也会让你更容易感得到天上的协助，因为进食会增强祈祷的力量。为何需要自制力呢？神赋予我们想得到滋养和爱的强烈欲望，这两者让人类家族能够延续下去。我们落在神的律法所制定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欲望，就能享有更长的寿命、更多的爱以及无比的喜悦。正因为如此，引诱人去违背神的幸福计划的最大诱惑，就是去误用神赐予的基本欲望。控制欲望并非总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完美地约束这一些欲望。我们会出错、会失误、会犯罪，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真心悔改，我们可以改变行为，我们甚至可以改变欲望。怎么做到呢？只有一个办法，真正的改变，永久的改变，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赎罪的治愈、洁净、使人增添力量的大能才能做到。他爱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热切认真确实地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会让你得到他的力量，就是那么简单明确。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改变人的福音， 人的灵若是强健的，就能控制肉体的欲望，成为情绪和情感的主人，不受其奴役。这种自由对灵来说，就像氧气对身体那样的重要。不受自我奴役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选择束缚和死亡。我们若选择那条较崇高的自由和永生之路，就会走入婚姻。后期圣徒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我们也知道，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之基本的特征。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主的教义基础，是神永恒计划的关键。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是神今生和天上的圆满生活所制定的模式。神制定的婚姻模式不可被滥用、误解或扭曲，否则你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喜悦。神制定的婚姻模式保护神圣的生育能力以及夫妻间真正亲密关系的喜悦。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是先由神为他们缔结婚约，然后才能够体验到夫妻结合的性喜悦。在我们这个时代，各地政府特别致力于保护婚姻，因为巩固的家庭最能够让新生的一代获得健康教育、福祉和成功。但是政府在制定、修订法律和执法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潮流和学术理论的极大影响。不论政府立法如何，主在婚姻和道德上的道教义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要记得，罪即使被世人合法化，在神的眼中，罪仍旧是罪。虽然我们必须效法救主的仁慈和怜悯，虽然我们必须尊重神所有儿女的权利和感受，但我们绝不可以改变他的教义。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必须要研读、了解和维护他的教义。救主所提供的生命道路是美好的，他的道路包括在婚前保持贞洁，在婚后完全忠贞。主的道路是让我们体验持久幸福的唯一方式，他的道路会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持续的安慰，让我们家中有长久的平安。最棒的是，他的道路会引导我们回天家，回到他和天父的身边，让我们得到永生和超生。这就是神的事工和荣耀的精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决定，而我们的决定会断定我们的命运。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主面前接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耶稣基督进行个人面谈。我们需要为自己在身体灵性品格以及如何实行神制定的婚姻和家庭模式方面所做的决定负起责任。愿我们每天都能明智地做出关乎永恒的决定。我这样殷切地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圣名，阿们。